欢迎回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 Fox 新闻报道，星期四共有15个共和党所领导的州联合发起诉讼，指控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年3月颁布的一项暂行追踪规则涉嫌非法。该规则允许美公民和移民服务局的官员来处理庇护申请，而不是由移民法官来审理加速驱逐移民的庇护案件。在星期四发起的两起诉讼，其中一项是由以亚利桑那州、密苏里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为首的14个州共同提起的，另一项是德克萨斯州连夜单独提起的。14州联盟表示，该规则破坏了我们国家移民系统的关键保障措施，无视国会颁布的明确的法定命令，并说新规比未经授权的经济移民更容易进入美国，并通过虚假申请获得庇护。两项诉讼都指控该规则违反了联邦行政程序法，并就此发起法律挑战。据国会山报报道，目前庇护申请仅由全国大约500名移民法院的法官负责，他们面临长达数年的积压案件，这些案件已超过170万件。拜登政府表示，此举可以简化审批程序，将庇护案件的平均处理时间从目前的5年多缩短到几个月，以加速解决庇护申请积压问题。拜登政府仲讲，若果发现移民没有效的申请，这项规定亦将允许美国政府将他们更快地驱逐出境。但批评者警告说，这将鼓励更多的移民前往美墨边境，同时更宽松的政策亦会为虚假的庇护申请开绿灯。同时，新规定亦意味着那些声称自己有可信的理由害怕被遣返回国的移民，将同美国移民局官员进行面谈，并由移民官员来决定是给予他们庇护，或者是将他们移交给法官实施驱逐程序。新规将于5月生效。美国过去1年多由新冠疫情中复原，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美国经济今年一季度消费者价格出现40年来的最快增加。奥密克戎新冠变体病例的涌现同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都令到美国经济连续受挫。但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依然坚硬，并预计可能在第二季度恢复小幅增长。即管有些分析人士表示，不能排除会出现衰退，即连续两个季度的经济下滑。即管是这样，美国经济依然每个月增加数十万份就业。3月份的失业率是 3.6%， 略高于疫情席卷美国之前的 3.5% 的50年来的历史新低。但经济分析局报告的第一季度的经济下滑和上年 5.7% 的经济增长形成反差，后者是1984年以来的最快全年增速，而上年第四季度的年率增长率达到 6.9%。经济分析人士说，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是导致一季度下滑的部分原因。商家在2021年下半年迅速扩大库存，但在2022年初有所放缓。政府打击新冠影响的增长经济的援助目前已基本结束。即管就业增加一直强劲，失业率稳步回落，美国大部分消费者依然担心通胀，尤其是食品价格和汽油价格的升高会紧缩家庭开支。3月份消费价格年比增加了 8.5%， 创落40年来的新高。美联储政策制定人已经开始执行未来几个月内不断提高基准利率以压制通胀的计划。预期是美联储升息会进一步提高商家和消费者的借贷成本，为经济的过快增长降温。白宫在声明中表示，数字威权主义在全球范围有抬头的趋势，一些国家采取行动压制言论自由，审查独立新闻网站，干扰选举，宣传虚假信息，剥夺公民的人权。与此同时，数百万人上网仍面临障碍， 网络安全风险和威胁破坏了网络的可信度和可靠性。白宫表示，宣言的原则包括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促进全球互联网信息自由流动，推进包容可负担的互联互通，令到所有人都可以由数字经济中受益，通过保护私隐等方式促进各方对全球数字生态系统的信任，以及保护和加强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方法，令互联网运作符合所有人的利益。除美国与台湾之外，为这份宣言背书的还包括英国、加拿大、欧盟委员会、日本、乌克兰、肯尼亚等。宣言说，各签署方致力于促进互联网的开放、自由、全球性、可互操作性、可靠和安全。白宫官员说，全球互联网面临审查日趋严厉、网络分裂等问题，中共和俄罗斯在这些问题中扮演主要角色。在川普执政期间，美国政府通过美国国务院主导的外交斡旋，说服盟友和伙伴国家拒绝允许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参与 5G 网络工程建设，亦在云端储存、应用程式、通讯光纤等层面扩大对中国公司的堵截。50多个国家加入了美国，其中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北约、欧盟国家。白宫官员在星期三的说明会上说，美国政府正在努力在全球推行开放无线接入网 5G 技术，通过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资助发展中国家构建可信任的电信网络，以此与华为等中国供应商竞争。拜登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发表讲话，要求国会再提供330亿美金用于对乌克兰的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拜登表示，我们需要这项法案以支持乌克兰及其争取自由的斗争。他补充说，我们需要向他们提供武器、资金、弹药和经济的支持，令到他们的勇气和牺牲有意义。根据白宫的声明，美国的援助计划中包括为乌克兰提供204亿美金的军事和安全援助，支持基辅政府的85亿美金的经济援助，和30亿美金的人道主义援助，用于维护全球粮食安全。白宫官员表示，这笔资金将用于支付乌克兰到9月30号，亦就是本财年结束时的开支。另一方面，拜登希望这些援助被指定为紧急开支，这样就不必挪用其他方面的开支。拜登还要求立法者提供新的授权，允许政府扣押和出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富豪盟友的个人资产。白宫指出，乌克兰的冲突正在发生变化，俄罗斯军队在未能迅速夺取首都基辅之后，重新将其进攻重点放在该国东部地区。政府官员预测，莫斯科的这种重新定位可能预示着一场血腥和持久的战斗，并表示乌克兰人将需要美国和盟国在冲突初期所提供的不同种类的武器装备和其他援助。下个星期，拜登将前往参观洛克希马马丁公司在阿拉巴马州的一家生产标枪反坦克导弹的工厂。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数以百计的这种武器，这些武器帮助基辅的部队令俄罗斯造成了重大损失。据 Epoch Times 网站报道，德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考尔28号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共对台湾的入侵只是个时间问题，拜登政府需要确保台湾免受中共入侵。他表示，中俄之间的邪恶联盟助长了中共的嚣张态势，而且中共正在密切关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以为其对台湾的入侵做准备。麦考尔说，他们显然在为某种冲突做准备，无论是军事上的或者是其他方式的，美国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 以阻止呢种入侵嘅发生。麦考尔当时仲质问拜登政府系咪真心愿意阻吓喺印太地区发生嘅冲突，因为佢提到国会两年前批准嘅为台湾提供嘅爱国者导弹仍未送到。对此，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供应链目前遇到嘅困境令拜登政府无法及时向台湾提供必要嘅武器。但是美国政府认为武装台湾对于威胁亚太冲突至关重要，并仍然在度致力于实现呢一目标。另一方面，国务卿布林肯冇对台湾是咪会成为印太经济架构成员国做出表态，正是表示该框架目前处在初始阶段，而且该框架的大门将保持开放。布林肯强调，这个框架将是持续开放和包容的，我们亦是刚刚开始启动这一框架。拜登总统上年十月宣布将成立印太经济架构，加强美国与印太经济连结，台湾方面已多次表达参与意愿。200多名跨党派众议员今年3月30日亦联名致函拜登政府官员，呼吁将架构纳入台湾。